好，上礼拜我们谈到阿摩斯书的一个导论，大概做了一个介绍，所以那些有参加课的你们就多回答。 OK， 阿摩斯是哪一国的人？南国，对不对？但是这次他去宣讲是在哪里？北国。上帝从南国把他差派到北国，还记得吗？小先知书里面有三位小先知是在北国发源的，是谁？阿摩斯是其中一个，另外两个是谁？
约拿，
还有一个是谁？
何西亚。
何西亚，哎呀，那何西亚书是讲什么？何西亚书讲妓女，那主要是要带出什么东西？何西亚书带出什么？跟神的关系，就是比较多谈到什么？神的爱。神的怜悯跟神的爱，所以神就透过这个何西阿娶了一个什么妓女。那么这个妓女呢，常常背叛她的丈夫，又跑去找别的男人。哦，用这个来比喻说，以色列人呢，一常常去什么？哦，不跟从神，而去什么？去拜偶像。哦，所以神就用这样的一个何西阿的家庭，来影射以色列人怎么离弃哦他们的丈夫，就是离弃他们的这个主，他们的上帝。哦，这样阿摩斯书呢又讲什么？何西阿书讲到神的慈爱，阿摩斯书是讲到什么？神的什么？公义和审判。哦，那为什么神会讲到公义审判呢？那么如果你读九章的话，有谁有读完的这九章？没有哦，你们上课都不做功课了，哦，要给你们做功课了。Yeah. 那里面很多呢一直在谈到为什么呢？那神就在那边用很严厉的话呢，是什么？所以你注意这个字哦，三番四次。 OK， 你会发觉到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呢，神一直重复用了这四个字，三番四次。所以神不是因为你一次犯罪呢，那神就施行审判，神还是用什么？用劝勉的话，一直劝勉。但是劝勉到最后呢，神忍无可忍的时候呢，那说明神就行了什么？三番四次的犯罪，一次不够，两次、三次、四次。所以上帝已经到了那种忍无可忍的时候呢，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所以呢，我们讲阿摩斯书的时候呢，上礼拜讲到什么？有两个形容，形容什么？第一个，上帝用什么来形容？还记得吗？什么动物？上帝用什么来形容？用动物，用什么来形容？狮子的吼叫，对不对？哦，上帝要什么？就是那一种吼叫。所以当狮子吼叫的时候，上个礼拜我讲是什么？杀戮的开始，对不对？所以阿摩斯书就很清楚说，当在一个牧羊人，他带领做一个羊群在牧羊，在青草地吃草的时候，发现听到一个轰的一个声音了，他一定吓。为什么呢？第一就是杀戮的开始，就是有狮子要来要吃他的这些羊。你上帝就用这个形容说什么？当上帝好像狮子吼叫的时候呢，哦，就是那什么，哦，那样的一个审判要临到了，就是那个杀戮的开始啊。所以阿摩斯很清楚，当狮子来的时候呢，哇，他就知道说那样的一种的惊恐会忽然间的临到呢。第二个，他用什么形容？用大水滔滔浪滚一样。所以上帝说，因为他们当中没有公义，没有公平，那当上帝的公义跟公平呢，要像大水滔滔一样的把它什么？把它淹盖过。哦，就好像大水 tsunami 来的时候呢，很多的物质都被水什么淹过一样。所以上帝要以他的公义跟公平呢，好像大水浪来把它什么，哦，来遮盖这个全地，要彰显他的公义跟公平。因为当时呢，他在自己的百姓当中有很多不公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啊，今天我们会来看，哦，我们没有办法看完九章，可能看到第五章哎。哦 ，OK， 再次的，所以记得吗？在鲁之前，三位北国的可以背吗？约拿、阿摩斯和何西阿，三个是在北国发源的先知。南国呢，就有这些，哦，先知。那被掳的时候是另外两个先知是谁？以西结还有什么？丹尼里呀，这两个人，他们是在外邦的国家，哦，在那边。那上帝用他们做什么？因为圣殿被毁没有了，对不对？ 他们在外邦的国家呢，在那里只有什么会堂，所以会堂的时候呢，上帝还使用这些的先知呢，用上帝的话语在外邦人当中呢来教导他的百姓，所以上帝没有忘记他们。然后回归的时候，另外三位撒加利亚、马拉基跟哈该，是他们回国之后呢，回来重建家园、重建圣殿的时候呢，神兴起来的这些的先知，把这个背起来，要考试了啊。那北国什么时候亡国？北国以色列什么时候亡国？是在主前722年，很容易记。那南国犹大呢？是在主前586的时候呀。所以北国被掳到哪里？亚述，而南国是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所以记得这样的一个，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了这一些。OK。好，那我们就进去。那上礼拜我们提到，那个背景的里面呢，那阿摩斯书的背景，上礼拜我们就提到说，那时候他们的背景是怎样？南国是乌西亚做王的时候，那北国是耶罗波安二世，总共有两个耶罗波安。第一个耶罗波安是罗波安之后呢，他就当中呢，所罗门有一个将军叫做尼巴的儿子。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他是他一个将军，当时他就看不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这些东西，他就逃到南国。后来上帝差遣他，他又逃到这个北国去的时候呢，就在北国他就什么，把他的这些所罗门的种子，把他撒，然后他就在那边就闯那个位，就自己，就在那边就立了自己这样的一个王位来。在做北国做君王，那做君王的时候呢，他就避免说什么以色列人呢，他们从北部呢跑回这个耶路撒冷那边呢去圣殿的敬拜，圣殿敬拜，他就用什么呢？就在北国的时候呢，在伯特利跟但这两个地方呢，就造了金牛犊，那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这个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这一位。又就是犯了亚伦的那样的一个罪样，造了金牛犊，然后要以色列人在那边敬拜，就是在这个伯特利的地方跟但的这两个地方来敬拜上帝，而不要他们回到这个南国。所以因此呢，圣经里面就常常出现说，这位王就犯了尼巴的儿子呢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你的那个罪，什么罪呢？就是造金牛犊的这个罪。所以当时呢，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南国是乌西亚，然后在位的期间是南北国是都很强盛的。为什么？当时的北部的亚述跟亚南他们彼此的攻打，那么亚述就跑到另外一个东部的另外一个地方亚美尼亚那个地方，有另外的征战，所以就陷落了这个亚南的时候呢，那北国的时候呢，耶罗波安呢，他就把这个马哈口直到亚拉巴海这样的一个地方把它收回来了，所以是一个很强盛的时期，很强盛的时期。那乌西亚呢，又也收回了这些他的一些境地的这些地方，一直到以他拉，从这地方一直到亚他拉这个地方。那这两个地方，所以当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他们的那样的一个国家的情况怎样？就因为国家好像很太平了，那富有就强盛了。那很多人来经商等等这些东西，那他们就开始安逸奢华，那很多不公义跟不公平的事情就产生，他们就用什么不好的手段来欺压这些百姓们，所以对那些比较穷苦的呢，他们就用一个欺压的手段呢，这是上帝一直在阿摩斯书里面一直强调提到他们的这些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还有呢拜偶像的事情，上帝要发出谴责，因为他们在北部的这个伯特利跟这个但的这个地方呢，跟南部的但的地方呢，他们在那边敬拜这样的偶像，所以神就宣告这个审判的来到。但是神宣告之前呢，上帝是守约施慈，但是上帝有给他们许多的怜悯。但是后来你看见上帝一直用这四个字，三方四次，所以不单对他们，上帝也对他们邻近的国家也发出这样的一种的什么宣告，因为他们什么，他们也离弃神，那他们就对上帝的子民呢，第一没有怜悯的心，那第二呢， 哦，他们就是当进入他们征战的时候，就把上帝的子民把他杀戮，然后第二次是欺压他们。那早上张慈恩牧师又讲了这个以东，以东就是跟以色列他们有兄弟之情，但是他什么？他不顾惜他们的生命，跟他们征战。第二，以东的这个骄傲，所以上帝最后也把他们什么？把这个族灭掉，哦，灭掉都有他们的背景。所以呢，上帝在这样的一个北国的时候呢，神借着世界局势的转变，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和犹大王乌西亚在位的时候呢，他们的国势其实都是很强的，哦，都是很强，哦，变得富强。然后神就要给他们在富强的时候呢，要他们存着感恩，对上帝有那一种感恩。而在感恩的当中呢，上帝也要他们回转归向神，说这位就是他们的上帝，而回转归向神。但是呢，哦，他们不单没有感恩，而他们没有抓住这机会，反而更变本加厉的什么得罪神，哦，所以神说什么？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就是上帝的刑罚一定会来到，会来到，哦，那这边就形容他们的不公义的事情，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了一双鞋子卖了穷人，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然后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上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所以在短短的三节里面，六到八节里面呢，上帝讲尽他们有关北国以色列所做的各种邪的事情，哦，还有更多，哦，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必欺压你们，从马哈口直到亚拉巴的河，这预言很快就要应验了，就是从这个马哈口一直到亚拉巴海，就是这个地方很快就应验了。那什么时候应验呢？那这个是在阿摩斯讲完之后呢，大概30年后就发生，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呢就被亚述来占领。这个你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7章的整个的背景，你们就知道北国怎么被灭，怎么被这个亚述来攻占，哦，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还没被亡国之前呢，上帝就差派这个先知，哦，差派这先知，然后到这个北国这个地方来向这些上帝的百姓来传福音。那阿摩斯是谁呢？阿摩斯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负担的意思，他是提哥亚人，哦，那他是什么？他不是出生在北国，而是出生在南国。南国什么地方呢？就在提哥亚这地方，然后上帝差遣他呢到以色列。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讲过，那他说他是做什么呢，哦，如果你读六章四节的说他是什么？修理栓树的，而且是牧羊的，哦，上帝没有差遣一个什么在先知学校毕业的先知去北国传福音，上帝没有差派一个什么啊，一位啊在耶路撒冷那边的宗教师去北国传福音，而上帝使用了一个什么谁？一不过一个是一个牧人，一个修理双树的，哦，一个牧羊人，哦，很简单，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学问，比较穷苦的一个人，但去北国里面呢，成为神的代言人，向上帝的百姓来宣讲上帝的话。所以有时候上帝使用我们，不看你的学历，不看你的什么，哦，背景还是什么。所以当上帝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呢，哦，若你谦卑愿意被神使用，那神就会大大的使用这个人，就好像这个阿摩斯一样，哦，所以你看他背景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上帝却使用他成为北国的一位先知，在那边来成为神的代言人，哦，那刚才就讲两个情况。所以在阿摩斯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哦，就两个形容词，上帝就什么，耶和华从锡安吼叫，就好像狮子一样，从耶路撒冷发声，那牧人的草场因此干旱，加密的山岭都枯干。所以狮子吼叫的时候呢，谁不惧怕？所以阿摩斯在这样宣讲的时候，他就清楚到当狮子一吼叫的时候呢，羊群都惧怕，牧羊人也都惧怕，知道什么，要有这些的野兽就要来攻击他的羊群，就会有这些杀戮的事情就要发生，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害怕，哦，所以以色列人行为使上帝发出像狮子那样的吼叫。第二个形容呢，就是什么？但愿公正好像潮水滚滚呢，公义好像河水长流一样，哦，遮遍这个地方。 上帝愿他的公义跟公平来这样。所以这两个形容呢，是在阿摩斯里面所形容到两种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上帝愿公正公义像气势哦，磅礴一样汹涌的大水那样的什么伸张出去，谁到的地方就把那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把它掩盖，而上帝要这样的一种公平跟公义的彰显，公义彰显。好，那我们就开始的时候呢，上礼拜就提到在第一章第二章的里面呢，上帝就先对邻近的国家宣告他的审判，还没有开始对他自己的百姓，就对邻近的国家宣告审判。那第一个宣告的国家呢，就是这个大马色这个地方，就是亚兰这个地方。那上帝跟他们讲什么呢？你就看经文的里面，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什么？三方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看见吗？上帝也给他们机会，他们却是什么？三方四次的犯罪。因为他以打粮器的器皿打过基列，所以上帝要什么？要降火。所以他的刑法里面，你会发现上帝都是用降火，用降火在哈谢的家中烧灭便哈德的宫殿。这是第一个对亚兰这个亚兰大马色这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刑法。那这边又常常讲说，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当阿摩斯成为上帝的代言人讲的时候呢，他就有这样的一种宣告，而且有这样的一种权柄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一直出现在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公义的审判的里面。所以第一个是大马色，那第二个邻近国家呢是谁呢？就是这个。所以对这个的列王记下十六章的时候呢，对大马色的这个审判呢，我们就知道背景，他们怎么去攻打大马色，怎样把居民掳到这个祭啊，就应验了上帝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刑法的审判。所以这个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下十六章七到九节，大马色最后他们怎样怎样的，他们的城被攻取，他们的居民怎么被掳到这个吉尔，这是二十年之后的一个预言的应验，这阿摩斯对他们的预言的一个应验。那上帝所发出的呢，一定应验，因为他这边说什么呢？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上帝已经给了他们几次几次的警告之后呢，当他们继续不断三番四次犯罪之后呢，他的刑罚上帝就不免去，一定会成就。所以这事情成就在二十年之后，这个是一个背景，你可以去参考。那第二个邻近国家是谁呢？加萨，就是腓力士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这个阿拉伯，这些邻近，这些国，这些的阿拉腓力士。那腓力士讲到这个加萨什么，也是什么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又重复了这两句话，三番四次犯罪，我也不免去他的刑罚，这两个，那上帝说什么？刑罚的方式什么？也是一样降火，降火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雅斯兔，雅斯兔也是腓力的另外一个城市，雅基伦，雅斯基伦，还有以各伦这个地方，都必灭亡了。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又再次宣告。所以阿摩斯再次用上帝给他的权柄来宣告这样的话语。这事情什么时候成就呢？三十年后，以赛亚书二十章第一节就说什么？亚述王，来这个萨尔根打发塔尔坦到亚斯兔的那年，塔尔坦就攻打亚斯兔，将城什么攻取。攻取的时候呢，也一样的放火烧了他们城中的一切的这些房屋，上帝要用这个火降在他们的当中。所以这个事情也在三十年后就应验。那还有呢，腓力士最后整个被灭掉呢，是在六百多年以后马加比的时候，在两月中间的历史，那四百年马拉基之后到新约耶稣道成肉身来，那四百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马加比的一个征战，征战。所以那个是希腊的时候，当他们在殖民地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马加比时期，就完全被消灭，腓力士。第三个国家就是推罗，推罗就是腓尼基这个地方，那么耶和华说，也是什么三番四次的犯罪，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然后他也要什么降火，一样的一个刑罚的方式也要降火。那以东，刚才张师牧师就提到了， 有关这个地方，以东是在南部这个的地方。耶和华如此说，也是三方四次的犯罪，上帝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方式也是降火。亚门这个地方，亚门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三方四次的犯罪，上帝也必不除去他们的刑罚，也是一样的降火在他们的当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就发觉这样的一些邻近国家，上帝有这样的一直这样的一个宣告。对摩押这个地方，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也一样。他要降火在摩押。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最后犹大，上帝自己的百姓，上帝有提到什么？也是一样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但是上帝先让北国亡国之后呢，上帝再给了大概200多年的时间让犹大悔改，犹大也没有悔改，那最后上帝就把他们交给什么？交给这个巴比伦人来把这个犹大灭掉。也是亡国，我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而最后巴比伦进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什么？圣城被毁，然后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现在就提到这个北国，那就阿摩斯就用比较多的篇幅呢，就来讲到有关北国他们真正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是从南国提戈雅的地方被差派北国来这里来宣讲宣告。所以他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说他是三方四次的犯罪，上帝不免去他们的刑罚，所以刑罚是一定临到了。怎样？为什么呢？他们行了不公义的事情，上了行不公义的事情，所以上帝一定要什么？要刑罚他们，那是对北国。所以你看见这样的一个时候呢，看见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以色列人虽然受拣选，但人必然受审判。上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上次提过了，又是考试，来，哪里有提到？上帝为什么拣选犹太人、以色列人？最小的民族，生命记7:7，很容易记得。OK， 看你的圣经，上帝为什么拣选他们？生命记7:7，今天你们会翻很多的圣经哦。生命记7:7。然后再读8。
而是因为耶和华对你们的爱，又因为他遵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他才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把你们从为奴之家、从埃及王法老的手里拯救出来。
所以上帝说什么？第一，在民族中、万族中，他们是最小的一个民族，算不得什么。然后上帝为什么选召他们？因着对他们的爱，上帝对他的爱。上帝，如果你在读这个罗马书5的时候呢，很清楚说为什么上帝选召他们，上帝就使用这个民族，然后上帝把他的圣言十诫颁布下来给他们，让这个民族呢确实成为神的在地上的一个见证人，见证他们所信的独一的上帝耶和华，独一的上帝是他们的上帝。那还有呢，他们有上帝的圣言。那罗马书的时候呢，保罗就提到说他们却因为这事情呢，不会因为他们是上帝所特别选择的一个民族，他们就在那边什么高傲，就看不起外邦人。上帝说你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上帝把他的圣言托付给你们，当上帝把他的圣言托付给他们，他们有更大的重任。什么？他们必须要什么？谨守遵行上帝的话。但是从历史的里面呢，我们看见他们没有，就是一直在那边背弃离弃这个上帝，所以呢，上帝就在那边使他们受了这样的一个刑罚。所以罗马书里面就有提到，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可夸，他们常常用什么夸口呢？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雅各的子孙，我们受了割礼，我们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律法，但是律法赐下来却成为什么？审判他们的一个工具，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经上所说的话去行，所以这些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临到他们身上。而对这些什么呢？列邦这些国家呢，上帝为什么审判他们？那除了三番四次之外呢，上帝也按照他的公义，上帝也按照他的慈爱跟怜悯呢，上帝也给了他们什么？有很多悔改的机会。那特别呢，当以色列人还没到埃及的时候呢，其实很早上帝就对这个亚伯拉罕说， 他子民要在埃及地服侍他们430年，就上帝要把他们带，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呢，要把他们带进这个迦南地。那在迦南地的里面呢，有七族，亚摩，特别是亚摩利这个七族的迦南地的这些人，上帝说你们进去要把他们赶尽杀绝。但是上帝在对亚伯兰说的时候呢，到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的时候，有大概430年的例子，上帝也给了他们这个迦南地的人呢，有400多年时间去悔改。你看这个创世纪15章，我们看一下好吗？创世纪的15章 ，OK， 15章的时候哦，从这个13节啊，12节我读起呀，我读起到第16节，创世纪的第15章12节到第16节，日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着了。忽然有可怕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在外地取居，也必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苦待他们400年。这是提到他们要到这个埃及，埃及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然后14节，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必亲自的惩罚，就是这个埃及。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你必得享长寿，被人埋葬，平平安安地回到你列祖那里。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贯。亚摩利人就是谁？就是迦南地的这一些哦，在迦南地的这一些里面就提到这个七族。那更好的，如果你知道的话，到底迦南地是指哪些人呢？生命记第7章，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你再继续看。那前面的第一节的时候呢，哦，到第5节，那边就很清楚了。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上帝为什么要叫他们把这样的迦南地的七族呢，把他们完全的赶尽，而且把他们完全的杀害？啊，生命记第7章，哦，从第1节到第5节那边，我读给你们听。第1节，耶和华你们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地。从你面前赶走许多民族，就是赫人、各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个比你又大又强的民族。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交给你，你打败了他们的时候呢，你要完全毁灭他们，看见吗？不可以他们立业，也不可恩待他们，不可以他们通婚，也不可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们的儿子离开我，去侍奉别的神，以致耶和华向你们发烈怒，就快快把你们消灭。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神柱，砍下他们的亚瑟拉，用火焚烧他们的这个雕刻偶像。这个还没有很清楚的形容到底亚摩利人弃主他们有些什么罪。啊，真正你要看到他们的什么罪呢？利未记18章，我们翻开一下，上帝上面就全部的提到有关他们的这些罪。利未记18章，也是从第一节到23节，我快快的念一遍给你们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过的埃及地，那里的居民的行为，你们不可以随从。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的居民的行为，你们也不可以仿效。你们不可跟随他们的风俗行，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谨守我的律例，要遵照奉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人应该遵行这些，按照他们生活。我是耶和华。那接下来呢？圣经就记载亚摩利迦南弃族他们犯了什么罪？就是从第6节开始讲到他们的乱伦。你们任何人都不可以亲近骨肉之亲，亵渎他的下体，我是耶和华。你不可亵渎你父亲的下体，就是你母亲的下体，他是你的母亲，你不可亵渎他的下体。你父亲的妻子的下体你不可以亵渎，那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姐妹的下体，无论是异母同父的或是异父同母的，在你家里生的或是外面生的，你都不可亵渎他们的下体。你的孙女或是你的外孙女的下体你都不可亵渎，因为的下体就是你自己的下体。这边就提到他们这种的乱伦的罪，哦，乱伦的罪，你听到，哦，到第24节你看， 啊，第十九节，十九节再看，在污秽不洁中的妇女，你不可以亲近她，亵渎她的下体，你不可以与你同伴的妻子私通，因她而玷污自己，你不可把你儿子献给莫洛，也不可以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你不可以男人同睡交合，像与女人同睡交合一样，这是可真的事。你不可以任何走兽同睡交合，因他而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以站在走兽面前与他交合，这是逆性的事。你们不可让这些事的任何一件玷污自己，因为我将要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的各族，就是被这些事什么玷污了自己。看见吗？为什么他们进去的时候呢，上帝要他们把他们赶尽杀绝，这特别是迦南的这个七族，那这就是上帝形容的里面有关他们的什么第一乱伦的罪，同性恋的罪、哦、不单他们乱伦这一等等，还有跟野兽杂交这些东西，一整个罪都在这边的形容。那这就是迦南七族里面这些罪，不单如此还有摩押、哦、摩押这地方，那他们把他们的儿女呢献在敬拜的时候把儿女献给摩洛，用火来把他们儿女来烧死，所以这是上帝非常憎恶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事情上面说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这些事玷污了自己。不单如此呢，你要看上帝很严厉说的话、哦、26节，所以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和典章，这一切可真的是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在你们中间聚居的外人，一件都不可做。27节，因为在你们以前住在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真的是就玷污了自己，免得你们玷污了那地，那地就把你们吐出去，像吐出了在你们以前的各民族一样、哦、所以无论什么人行了一件这件可真的是必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哦、所以这就是上帝所对他们所说的、哦、所以他们不单玷污自己，连地也都污秽了。那这是迦南七族里面他们的这些罪，所以上帝给了他们400年。所以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讲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上帝给他们430年悔改的机会。然后之后他们从埃及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哦、就把这些人赶尽杀绝，因为他们没有悔改。所以上帝在这边形容什么？他们不但污秽了自己，连那个地都污秽了，所以上帝要把他们叫他们赶尽。但是以色列人呢没有把他们赶尽，然后最后呢这些的人呢就怎么影响了上帝的子民、哦、那最后他们就是这样的拜偶像、哦、拜偶像、哦、摩洛，把儿女献给摩洛等等，这些跟拜其他的偶像，也就是上帝的愤怒就临到。所以他们是上帝形容他们是3番4次的犯罪，所以他们的子民就受了这些的影响，受了这些的影响，所以审判的宣告。所以你看呢3番4次的犯罪，最北部的这个以色列、哦、上帝必不收回他的命令。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践踏穷人的头，他们行了不公义的事情，把困苦人应有的权益夺去，那儿子跟父亲以同一个女子亲近、哦、这个是犯邪淫的事情、哦、然后躺卧在别人抵押的衣服上面，把穷人的抵押的东西呢，他们就躺卧在上面，剥削回来的钱所来买酒来喝。啊，这边就形容他说，当你们还有使什么拿细耳人喝酒，那细耳人是不可以喝酒的、哦、如果你看民书记的第六章里面，上帝说拿细耳人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但是他们现在什么，他们逼那个拿撒人去喝酒，让他们犯规，让他们犯规。那还有呢、哦、上帝差派的先知，他们对先知说什么，不要说预言，他们要听爱听的话、哦、所以不要听这些不好的。所以上帝没有在北国的先知里面兴起一个人在当中呢来做这样的一种宣告上帝的话，而上帝却差派了南国呢一个修理双树的一个牧羊人阿摩斯来到北国，成为上帝的发言人。因为当时的先知呢就是讲爱讲爱听人爱听的话，而不愿意宣告上帝真正审判的话、哦、这些、哦、所以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所以这边就提到他们的不公义的事情，所以上帝要什么、哦、上帝要审判他们。所以阿摩斯的使命、哦、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哦、这边都提到什么，两个人同心才能够同行，用这样的形容，这是什么呢、哦、他们因为先知与神同心，就在那里呢可以为神来发言、哦、然后里面就发出很多的形容词， 狮子因为抓到猎物才会在林中报号，那少壮狮子抓到东西才会从洞中发声，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猎物所以有报号，就用这个形容什么？以色列人就是那样的一个猎物，上帝就在那边像狮子一样吼叫吼叫。然后另外一个比喻，他说因为有基箭雀鸟才会什么陷在那个网罗里，网罗因为抓到东西才会地上什么翻起，所以因为呢以色列人有罪，所以上帝的灾祸审判才会临到，所以用这样的一种因果比喻的方式。那城中若吹角，百姓必定惊慌，因为吹角的时候就是有征战的事情要来到，所以灾祸临到一城乃耶和华所降，所以先知发预言百姓就惊恐，因为神什么要降这样的一个灾祸的临到，所以主耶和华做事的之前呢必先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跟众先知，所以上帝就差派阿摩斯来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所以当狮子恐叫的时候，众人都惧怕，主耶和华发命令，先知才会说预言，很严格的一个审判就要临到。所以阿摩斯的使命就告诉他们用这样一种的形容词那么宣告的时候呢，第一章讲完外邦跟第二章讲完外邦之后呢，从第三开始就指向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们在这当中呢，第三开始说这些人不知道怎样行什么正直的事，他们有什么暴行跟欺压的这些事情所以你看他们获救也是这样，只剩下一脚的船踏半边的路子半边的路子，因为什么呢？当时他们因为富有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吃饭的时候以前就是坐在地上什么，但是现在富有的时候他们就躺在什么绣花毯上的这样的一个塔上在那边躺在那边喝酒吃东西在这样的一种舒适的里面，但是舒适的时候呢他却忘了什么，他们担心的对他们的弟兄也要什么施舍之情，他们没有，反而欺压这些穷人欺压谁？所以上帝要在这边呢来有这样的一个宣告上帝要刑罚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行正直的事情所以呢凭欺压这个众妇，他上帝要刑罚他们，上帝也形容他们什么好像巴桑的母牛，巴桑母牛就是这样的胖胖的懒惰胖胖错就是吃得太饱在那边没有运动一样，巴桑的母牛就是这样的。他说撒玛利亚山上的巴桑母牛用这样来形容以色列人他说你们什么欺负穷人压迫穷苦人，那把他们得到宰压他们的钱财呢来喂饱自己，所以上帝的仆人就形容他们像什么巴桑的母牛一样还有说什么呢拿酒来给我们饮用他们就在那边这样坐在绣花毯上的这样的床在那边喝酒吃东西很舒适的享受，然后上帝说什么呢？日子必到，人必用钩子把你们钩走，最后一个也必被什么移钩钩去，然后一个一个经过城墙的破口出去被丢弃在他们，那这是他们被亚述被掳的时候呢的一个情况那他们就从这项的历史的那些里面就看见当这个亚述人呢来攻占他们的时候呢，就用这个钩子来勾住他们的下巴，还有一样这样的一个刺来刺他们的眼睛下，也就把他们眼睛挖出来。那南国的时候，巴比伦也一样对西西家王做了这样，把他眼睛挖出来，然后就把他们什么，就把他们用铁链锁住，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那每次审判临到的时候呢，都是君王跟尊贵人呢被掳。然后那些人就把一些穷困的人留在那地方做什么？栽种葡萄园跟耕地，你看见吗？所以上帝对这些刑罚呢，刑罚是刑罚这些什么富有钱财的这些人，因为他们行了不公义不公正的事情，上帝就让他们被掳去被勾住下唇，还有刺瞎他们的双眼，然后一个一个把他们怎么就把他们带到他们的国家去，这是他们亡国的时候的一个情况的情况。所以上帝要使他们受到这样的刑罚他是什么？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也要说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掳去，那这是巴山的亚斯他路居民被亚述人掳走的一个情况主前732年。所以呢他们向偶像献的罪呢，上帝就刑罚他们第二个，就是什么伯特利的犯罪，那这是当时呢罗伯安对他们所说的就是造了这个金牛犊金牛犊， 哦，他们在伯特利犯罪。还有呢，以色列人啊，把有酵的物做感谢祭献上。那他们献祭的时候呢，是不能够祭物不能够有酵，酵就代表罪，哦，代表造有罪，不能够献上的。哦，还有呢，他们献上的祭是献给谁？不是献给上帝，而是献给这些的偶像。所以上帝都要他们怎么宣告他们？因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第一，当他们献祭给这些偶像的时候，盼望那个偶像给他们赐福，哦，给他们赐福。所以他们现在有了这些丰富什么呢？他就以为他们所敬拜的这些偶像呢，这些牛犊、金牛犊所带给他们的这些啊财富，哦，财富。但是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要刑罚他们，哦呀。好，他们怎样呢？你看见他们那一种的心的那一种的刚硬，哦。那在第三章第六节的时候，他们形容呢，就说什么呢？哦，上帝使他们各城的人牙齿干净，各处都缺乏粮食，因为没有得吃，所以牙齿就干净，没有因为咬食物，哦，没有因为咬食物，还有那食物留在牙缝的中间，是没有得吃，所以牙齿干净，哦。但他说什么？你们忍不归向我，上帝这样的宣告，那是第一个的宣告。第二个呢，两三个城的居民几代个城去找水喝，因为干旱却没有足够的水喝，但你们忍什么？不归向我，第二个的宣告，哦。第三呢，神用热风跟糜烂攻击他们的园子跟葡萄园，叫他们没有土产，没有畜产，叫蝗虫吃光你们的无花果树和橄榄树，但你们忍不归向我，心里的感应，哦。好，最后呢，他说，我在你们中间降下瘟疫，正如临到埃及的瘟疫一样，我用刀杀掉你们的年轻人，你们被掳去的马匹也遭杀戮，我使你们营里死尸的臭气扑鼻，但你们什么？仍不归向我，仍不归向我。我请父你们像请父所多玛俄摩拉一样，你们像一根柴从火里冲出来，但你们什么？仍不归向我，哦。因此为什么？因为上面的这样的一种，哦，的顽梗，哦，顽梗。所以因此上帝呢说什么？我这样对付你呢，以色列，我必这样对付你，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迎接神好不好？迎接神好不好？那我们说，哦，我们等候啊。所以我很不喜欢一种，我不喜欢一种圣诗，我不知道你没有唱啊啊，主必再来，主必再，他的调我不喜欢，他用蹦切切房啊，六八拍 ，OK 啊，主必快来啊，那首的诗歌，那他写成哎很轻快的哦，主啊，就好像耶稣来的时候呢，是我们欢呼跳舞的时候蹦唱，主必再来，主必再来，什么？或在早晨，或在正午，或在晚上。啊，他的调就是蹦擦擦蹦擦那一种，我们跳擦擦的那一种，我不喜欢那个节奏。但主来的日子是怎么？是这种蹦擦擦蹦擦擦吗？不是，这边说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怎样迎接？这个神是什么？哦，神你来的时候，我们欢呼拍掌快乐，是吗？那，啊，这边他们的迎接神是什么？上帝来是什么？就是那个审判杀戮的开始，上帝要审判公义。追讨人罪恶的日子就来到，所以当我们迎接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不再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来做什么？全地审判的主。那圣经就告诉我们，个人必按着本身所行所做的，要站在什么？上帝的审判台前，按着他们本身所做所行的什么？受审判。所以呢，当阿摩斯对他们说什么？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的时候，哦，不是你们在那边欢天喜地喝酒的时候，不是你们在那边跳舞的时候，而是一个什么？神要追讨他们日子的时候，那个审判的来到。所以那个就是好像狮子一样的吼叫，上帝要这样的对付他们。因为上面说什么呢？因为他们什么？仍不归向神，仍不归向神。上帝已经给他们很多很多机会，所以三番四次犯罪是一个，哦，非常严格。所以上帝说他不会回转的，刑罚一定会来到，哦，会来到，哦 yeah。 所以呢，寻求主的必然要得活。第五章开始就要劝告他们要悔改，哦，悔改。但是他们说什么呢？这边就形容到他们，哦，在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他们讨厌恨得说正直话的人，所以他们都能讲谎话等等这些东西。你看他们的那些欺压穷人，强征他们的五谷，逼害异人，收用我在城门口忘记穷乏这些人。还有，所以上帝说当他们要他们去悔改，不然当这样的一个审判来的时候呢，他说呢，各个矿场充满哀恸的声音， 本来那个葡萄园啊，那个矿场那个地方是他们收割欢呼庆祝丰收的时候在那边喝酒跳舞的那个地方。上帝说那个矿场呢就要变成一个哀恸的声音。为什么呢？当亚述攻入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就成为他们杀戮的一个场地，好，下一个场地。还有呢，街上听见哭啊哭啊的声音，那人要招农夫来哀哭，乃招善与哭善的人来哀嚎。就好像以前我们一些人家里有人死的时候，那没有孝子孝女的时候，就请了一些人来哭，有没有来哭啊？这边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规矩，要叫那些哭丧的人来哭哀哭。所以哀哭的时候，在整个街市上找不到人，后来叫农夫来哀哭。看到这边的形容吗？然后读到这边的时候，你有一点真的是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整个的地方，上帝当耶和华日子临到的时候，那个审判日来到的时候，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矿场里面，本来个欢呼的声音要变成哀哭哀嚎的声音。哀哭哀嚎的时候呢，这个很多人都被掳了，没有人了，那谁来为他们哀哭，来为他们哀嚎呢？请不到人，就叫这些农夫，做葡萄园的啊，做耕种田地的，这些农夫呢成为这些哀哭丧的人呢，来为他们来哀哭。你看见这样的一个形容吗？所以渴望耶和华日子来临的人，你们有祸了。耶和华的日子不是欢呼收割的日子，不是，而是审判的日子。有什么好处呢？因为那日是什么？黑暗没有光明的日子。那日就像一个人躲过了狮子，却遇上了熊，回到家里手靠在墙上却被蛇咬。就是我们怎么福建话讲一句话很衰，就是这样的一个事，看见吗？躲过了狮子却遇到熊，遇到熊说哇黑啊，好了，回到家里手放在墙上的时候呢，墙上有蛇，毒蛇来把它咬死，看见吗？就是这样的所以耶和华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只有幽暗全无光辉，这是上帝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所以你看呢，所以不要往伯特利，不要进入基甲，也不要过到别是巴，因为基甲必被掳掠。基甲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靠近犹大的边境这个地方。所以不要放伯特利，伯特利跟这个基甲，但是在上面，那个是他们拜金牛犊偶像的地方。上帝说不要去到这地方，因为要从马哈口一直到亚拉伯河这个地方呢，上帝都要把他们这整个呢，被亚述来攻占，这是主前722年，所以这是他们在城门口的时候呢，他们行不公义的事情，叫人不要讲正直的话，这是他们不公正，不公正的事情，他弯曲这个穷乏人，收这样的一个用落，苦待这些义人，所以对穷苦的人呢，他们就是用这种压迫的手段，所以这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第五章，所以要他们是什么？在神的面前要悔改。所以上帝就什么呢？上帝说但愿公正好像潮水滚滚，公义好像河水长流。上帝愿他们的这个地方有公正有公平，好像大水滚过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呀。所以你看上帝就有这个预言，我必使你们被掳流亡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的神就是他的名。所以发预言之后呢，这是30年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呀。第六章开始呢，有归那些的首领他们，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审判，他说什么？躺在象牙床上，卧在塔上，你们吃羊群中的羊羔和牛棚里的牛肚，等你们要大碗喝酒，用贵重的油抹身，但你们并没有为夜色的什么败落而痛心，没有弟兄之情，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不公正，因此你们将是什么最先被掳去的，君王跟领袖跟尊贵人呢，是第一批都要被掳到这样的一个亚述去的地方，宴乐享受的日子必要消失，必然要消失，一个房里剩下10个人也都什么必死亡，所以这些就是上帝给他们这些的审判，所以他们从马哈口直到亚拉巴海这个地方，耶和华神借他的仆人加特所说的话，列王记下14章25到27节，跟6章14节的一个对比，OK， 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所以两幅景象记得吗？ 上帝用什么形容狮子的吼叫？还有呢，大水滔滔，那要公正公义，好像大水滔滔一样。哦呀，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是哪一个？第一，拜偶像；第二个是什么？没有公义，没有什么，没有正直。哦，对待那些他们自己的弟兄，对于这些贫穷的人没有怜悯之心，所以上帝就要使到这样的一个公正公义能够彰显，所以要对他们施行的审判。哦，但是上帝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所以上帝就差遣先知在我们当中来宣告有关上帝的审判要临到。所以到现在的时候呢，将近要这个亡国的时候呢，这圣经里面对他们形容他们是什么？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上帝就说他没有免去这样的一个刑罚，他们一定这个刑罚一定要临到。所以当预备迎接你的上帝。那下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提到在第七、第八、第九章，第八、第九章里面就提到有五个意象，五个意象，上帝要用五个意象给他们看见，这五项意象里面指出些什么东西。那特别一个里面就提到一个准神，上帝要拉一个准神在他们当中，因为这个就要显出他们的不公义。那准神是我们在construction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在切一面墙的时候你要放一个准神，你就按照这准神来做那个砖块，所以它就很直。如果不直的话，忽然间这做墙壁做起来有倾斜的话，你要把这整块砖块撬掉。所以上帝就拉那个准神在以色列当中，看他们有没有公正公直，就发觉到没有，没有。所以后来这准神就要成为他们的一个审判，所以上帝就要施行这公义。所以你不公正的话要做什么？上帝就要把它拆毁，这就是刑罚的来到。什么问题吗？来，可以考试了。所以北国三位先知谁？再问，阿摩斯、约拿和西亚三位。OK 啊，所以记得这三位北国的。我们今天有些什么应用？那基本上什么应用？刚刚就提到，第一个呢，你可以应用的是说，上帝为什么选召阿摩斯？好，对，先知要听的话，上帝没有选召人，然后怎么应用到我们今天呢？说，上帝选召我们，圣经说什么？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所以上帝是看你愿做的心，而不是看你说你拿什么学位，拿什么学位，你就能够在教会里面做怎样的服事。没有，上帝因为一个人是看你的什么愿做的心，看你有谦卑有敬虔的心，这是上帝要所要用的人。所以你很多知识有什么用？上帝没有差遣先知去北国啊？没有啊。先知没有差遣那些宗教师去北国宣告？没有。而差遣一个牧羊人，谦卑愿意受神使用的，上帝就把他拆到那一边去。上礼拜有是讲耶稣来的时候，耶稣选了谁？耶路撒冷选门徒吗？没有啊。耶路撒冷有什么？有宗教师，有祭司，有文士啊，这些人。耶稣在那边选？没有。耶稣跑到哪里？北部的加利利，找谁？找渔夫啊。所以看见吗？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当彼得在当中讲的时候，那有人说这个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什么小民来的，但是看见他们讲的话呢，哇，却好像很有智慧。那上帝就用这些人看为愚拙的呢，在神看来却是什么有智慧；人当作有智慧的呢，在神面前看为是什么愚拙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就提到有关这方面，聪明人跟愚拙人。所以上帝没有使用这些说什么。所以当我们应用的时候，第一，我们需要谦卑；第二，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一个敬畏神的心必然会有什么？你一定会什么？顺服神。所以一个顺服神的人一定能够被神使用。所以上次我们在上耶尔书的时候还记得吗？上帝说你们不要撕裂衣服，那个不是外表做的，你们要什么？撕裂你的心肠。上帝看重的是内心，而不是看见你的外表。所以上帝使用的人不是什么，是怎样的人？就是这些谦卑愿意被神使用的，高言大志未必让上帝要使用，上帝要选择谦卑愿意服侍上帝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应用的。第二个，你还可以从那边学什么功课？ 我们为什么要查小先知书？对他的背景，历史背景我们了解，但是这个对我们有什么用？你怎么运用到你的生活的里面？那刚开始讲的一个什么重复字是什么？三番四次，你有没有三番四次得罪上帝？我们都常常有，对不对？那如果上帝用这样的一种审判怎么办？我必不免去你的刑罚。如果接下来上帝对我们讲，你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你，就是说刑罚一定会来到。那希伯来书九章就告诉我们什么？落在上帝的审判是何等何等的可怕，看见吗？啊，所以这是很可怕。如果上帝定义要刑罚人的时候呢，是很可怕的事情。哦，虽然今天我们有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但是我们也不可以说，因为你什么得救了，我就可以随随便便。啊，一样的，当你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上帝也说你三番四次的犯罪，那你会怎么？你会站在审判台前，你很羞愧的，明白吗？哦，所以我们随便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的恩典，你把它看作很 cheapskate， 很廉价，哦，你就轻看了这恩典。我们没有好好说，因为这样的恩典，我好好的什么？好好的去持守，我好好在我的生活、我的操练上，我好好持守上帝的话。哦，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警惕，让我们不要三番四次的犯罪。犯罪了一次之后呢，哦，所以让我们知道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公义的，必定赦免了罪。所以不要把这句话当作是一个恩典，常常这样的祷告，我又犯了，一犯了又认罪，认罪之后我又再犯。但是神说你三番四次的犯罪，你未必上帝会赦免。所以我们要小心，也成这个成为我们的警惕。还有什么你可以学的功课？所以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呢，也成为我们的警戒，对不对？为什么上帝说什么？第一，对弟兄之情没有那种怜悯之心，所以有钱的时候呢，不会照顾那些贫苦的人。哦，所以当上帝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去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这是我们的什么？主里面我们的那一种团契的生活，我们需要去怜悯，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一样的，上帝的公正公义，哦，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上帝有他的慈爱，也有他的公正，也有他的公平。所以让上帝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把这样的一种上帝的属性把它什么？把它彰显出来。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而造，所以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一个一种的行为呢行出来。所以保罗说什么？你得救之后呢，你要什么？你的行为要跟福音能够相称，过彼此相称的一种生活，让人看见，从他身上看见主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都要做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学的。好，最后也要什么？警惕自己，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的神我的神都是一样的上帝，当预备迎接。所以那个不是当当当当，不是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也是一样，是审判的一个日子来到。所以我们什么？你要欢欢喜喜站在上帝的面前呢，还是你要羞愧的站在上帝的面前，哦，然后上帝责备你三番四次的犯罪，哦，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的警惕。哦，所以上帝的话语是什么？耶稣说我的话语永不废弃，是永远长存，对当时代的人有效应，也对我们这时代也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功课要我们学习。但是这些历史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当我们明白认识之后呢，我们能够警惕我们自己，我们怎样过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对以色列人他的百姓，上帝说你要谨守遵行我的话，对今天我们这时代人也一样，这句话还是一样，谨守遵行我的话。一个懂得谨守遵行上帝话的人就是什么？顺服神的人。一个顺服神的人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常讲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怎么去敬畏？你没有顺服，你从顺服你们就看见你那种谨守遵行。你越谨守遵行的话，你自然你就能够什么？顺服神，讨神喜悦的生活，可以吗？还有什么？所以这些你查考先知书，是上帝从一幕一幕一幕的给你看见那种当时的情况，他们的背景，他们所做了些什么东西。那这东西就要成为我们的警戒，警惕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比当时的时代我们更加的舒适。啊，他们拜偶像，那今天你拜什么偶像？手机成为你的偶像，手机成为你的偶像。 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因为当一切的东西呢代替神在你心中的地位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你的偶像。当时他们拜金牛犊，你今天拜也是一样拜金牛，拜什么？金牛犊就是比喻什么？就是这个钱财，就是这个钱财。所以今天你拜什么？所以有的人很多，哇，像牧师讲的，你不是一次一个人打两份工，可能打三份工、四份工，为什么？说什么？你要一直赚钱，哦，因为会做你的生活费，你要赚，你要拼，你要去赚这些东西。那最后这些东西呢，追求金钱呢，就成为你的拜金牛犊一样，哦，这些哦。所以你在美国的时候呢，啊，纽约市场啊，什么啊，矿场什么看，就是他们放一只金牛犊在那边，哦 ，Wall Street 那边也是牛犊，也是金牛犊在。那这个就是影射到旧约里面，上帝讲他们那种金牛犊，就是成为一个金钱的代表，呀，金钱的。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免得我们落入在旧约里面呢。就是他们所陷的这些罪的里面，那还有呢，待会我们看见利未记十八章里面形容到迦南弃族里面他们所犯的罪，所以那些罪不是当时才有，现在还是一样的，现在还是一样有这些什么同性恋啊等等这些呀，都是有呀。那两年前呢，本来他们就要在这个英国的 Times Square， 英国的 Times Square 跟美国的纽约矿场那边，他们要建造一个什么？因为当那个 IS 的时候呢，他们把那个那个中东的时候有一个这个什么巴黎的庙，把它那个古迹啊，把它炸毁啊，所以美国跟英国呢要在 Times Square 跟纽约矿场，他们要建一个巴黎的庙来做纪念，成为一个古迹啊，这个又是一个什么巴黎敬拜的一个复兴，看见吗？当你一做的时候，人家会好奇到底巴黎的敬拜是什么，就很容易仿效。那特别在美国这种地方是自由开放的点，他们为什么就像以前拜巴黎一样呢？他们在敬拜的时候有那种淫乱，跟庙祭发生淫乱之类的，那这个会重演。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在旧约时代，那这个是在两年前在报纸上刊登的。后来有很多人就是反对，后来他们说不可能不建那个庙，不过建那样的一个轰门，就是有那个穴在那边。而这个穴就是成为巴黎庙的一个代表，哦，所以那一种，哦，所以当有那个东西，所以你会看那个东西在旧约的时候呢，敬拜巴黎庙的又开始渐渐抬头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那魔鬼就在每个时代的当中，就是用不同的手段，哦，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所以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好好的警惕警醒，我们不要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这些。上帝差派他的仆人所说的话就要成为我们的警惕。 OK， 好，还有一分钟，还有什么末了的话吗？所以下礼拜你们回去的时候可以的话把阿摩斯九章都读到完，下礼拜特别是七八九章的里面，刚才就提到那五个异象到底在讲什么东西，然后上帝宣告审判完了之后呢就完了吗？还有什么东西？然后在最后每次宣告审判之后呢，上帝就是要人悔改，悔改之后呢，上帝一定有他的赐福在那一边。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不是一个公义的神，那他也是一个慈爱发怜悯的神，是守约施慈爱，但是条件的时候上帝要人怎么回转，回转之后呢，上帝的赐福就要领到。被掳吗？会有被掳，但是最后上帝也给他们有一个转机的机会，永远上帝保留在最后那个地方，但是要的就是当这些事情成为警惕，这些成为教训之后呢，你学到什么功课，而你回转归向神，最重要的是后面的那个地方，所以回去看 ，OK， 下礼拜考试 ，OK， 我们请志龙带领我们祷告好吗？